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思啊。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我们最后反馈一次麦音质量，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好，麦音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课程。这个首先对各位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哈，职场课程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因为我们之前呢本来在七月份就开，有一部分这个学员死同学一直就压着哈，要报名啊，这个缺钱啊，然后怎么样的哈，我们稍微就延迟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哈，所以我们在八月头才开这个课程。然后呢，职场课程是我们在进行课程梳理的时候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就我们去做的都是这个海量市场，就发现大多数同学在这一块的需求其实挺大的，所以呢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专项的课程来开啊。伊思老师这个时间每周晚现在基本上快排满了啊，这个把这个唯一能够不上课的周四也拿出来跟大家去开课，这是我们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很多同学，不管你是学生、应届毕业生还是在职场的人士，总之有一点我们要记住了，我们所有人哈，所有人都不可能逃离掉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叫职场环境，我们都要去工作。那么工作呢，当然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在这里面怎么样跟工作中的伙伴，怎么样去跟工作中的人相处，怎么样去做好自己工作，其实这是决定一个人一生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人生其实就有三件事儿，对吧？第一，亲情，这个是天生带来的；第二，爱情，这是我们自身都在追求的；第三，就是工作啊，这个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想通过职场课程带给大家的是能够让大家真正在生活中去解决，除了我们之前开的这种情商课程哈、思维课程之外，实用课程的系列。那么职场蜕变系列呢，我们的课程会使用这种阶段制哈。第一阶段我们目前开辟的是这个快速求职篇，关于我们如何找工作的内容。因为职场嘛，首先我们要满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找一份好的工作，符合自己心意的工作。因为我们说万事开头难，如果一个工作里面找好，你想让自己后面职场得到快速的升迁发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开辟的第一阶段的课程是快速求职篇，在我第二阶段的课程呢也已经出来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场晋升系列啊，就我们在职场如何去获得晋升，如何去获得加薪哈，我这些课程都会是跟以往的课程不同哈，待会儿大家听课你们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在于内容上，内容上呢我们不会再去讲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机制的问题，我们会更多讲实用的一些技巧方法，就伊思老师形容叫如手术刀哈，就是手术刀要求的是什么？精准啊，毫厘不差，你差一点血管就爆了，差一点那个神经就割断了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教学啊，就对有些同学来说会觉得特别的过瘾啊。那么第二个呢，在课程上面呢我们会加大问答的内容，因为讲到具体的这个职场的课程的开设和这个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啊，像原来我们在情商，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在我们的这个思维上面，很多问题其实是属于一种形而上，模棱两可，或者是不太明白的。有的时候大家提问，大家也发现都不太怎么好提问，问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要解决的就会是特别具体的一些例子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会是以手术刀般的精准理论和技巧方案进行呈现，然后加大我们的这个互动和问答的这个环节。但是呢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课程因为要推出系列制，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只会开一期，因为会不停的去产生新的内容哈， 就我们职场第二阶段精神加薪篇之后，我们就会再推出第三阶段的哈，职场人际关系的一些内容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分这个阶段，让大家逐步逐步的去提升和成长。首先我想说呢，至少来报名的同学都是我的死忠粉丝啊，然后呢对于嫂子是信任。我可以回馈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只要你们不偷懒，只要你们在这个课程上面啊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我想告诉你们，收入倍增啊，然后职位升迁，然后自己工作变好，生活变顺利，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一定有希望的啊。也就是说你自己不要把自己作死了，那这个剩下的我们说技巧和方式的问题一定有解啊，因为我们叫什么，凡事都有解，好吧。好了，我们职场课程呢，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正式的环节，就不讲那么多废话哈，好不好，行不行，我们看内容。今天跟大家去讲的关于职场蜕变课程的第一篇，我们快速求职篇的第一章内容是什么呢？哎，是我们的简历呈现啊。我们说第一章内容讲了让 HR 忘不掉的简历，在这里面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在这里面哈，除了学生党啊，就上还在读书的同学以外，有没有，是不是剩下的同学全部都写过简历？一是二是啊，是不是你们都写过简历？然后我想问哈，第二个问题，你们写简历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用这种认真的等级来分哈，从一到九，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啊，从一到九，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的状态是哪个状态？就认真的程度，不讲技巧哈，技巧这个东西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好，其实大家看到了哈，努力程度一到九。过五的都没几个啊。好了，第三个问题来了，你们对自己简历的评分一到九分打几分？你们对于自己简历的评分一到九打几分？看到了啊，就你们自己的评价都很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讲一个最良心的话，连你自己都看不过眼你自己的简历，你们觉得作为聘用单位，作为 HR, 作为老板，作为这个将来你要入职的公司，他们会怎么看？会比你们的高吗？他们又凭什么去聘用你？一个人连自己最起码的，我们说连最起简历是我们每一个求职者的什么叫脸，对吧？我们建立第一性印象，我们看人第一印象什么？看到就是制造脸。你们连自己的脸都不要，请问你，你又怎么能获得人家的认同和尊重呢？所以在这里面哈，简历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求职篇里面非常重要的开篇。那么我们来看哈，废话少说，来看我们关于简历的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去讲的有五个章法，五个环节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什么？既然我们的简历是给人看的，对不对？当然不是给狗看的啊，我们的简历是给人看的。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我想问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对方他是什么状态？他会怎么想？你们知道吗？会不会知道啊？会不会？有人说不会。人呢，既然是给人看，对不对？他是人，大家参加我课程的同学就知道。你嫂子我说了，人一定要符合的叫什么行为心理学和大众心理学，也就是说他心理学上面他的一些行为机制是有迹可循的，并且这件事情呢，它是非情感类事情， 所以呢，它是在一些标准方式方法，特别是这种专业的 HR 啊，或者是阅人无数的老板等等等等之类，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套路。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行为心理学，通过大众心理学去分析他们在看我们简历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讲。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个人特色展示职位与简历的匹配。我们写简历呢，很多同学就是写写而已，对吧？至于你有什么内容呢？没有，对吧？有很多人的简历其实就是一个叫联系方式，对吧？那这个地方你想想，所有人都发简历过来，怎么样让老板看得见呢？谁会觉得你好啊？凭什么聘用你啊？不知道，对吧？那么在第三部分内容，实际简历的板块呈现上面，我们在简历上面的内容如何去呈现，如何去展示自己，我们会进行精准的分析。第四个，我们会去讲一些行业化啊，针对性很强的人家的一些好的案例啊。最后我们会跟大家去讲简历啊，很多同学只注重写，而忘了简历最重要的作用是让人看。那么让人看中间就一定会有一个过程，如何让人看的简历的投递，让简历的露出啊。这五个题目讲完，是不是发现完全是精准的内容啊？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认真的去看哈，关于这些部分的内容。首先第一，刚才讲的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行为心理。那么我们去看简历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就看简历的，一般我们指 HR 哈，做人事的或者是老板，他们在看简历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视角是怎么样的，他们会怎么去琢磨。有同学会说，那他们性格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他们的年龄也不一样啊，他们性别不一样啊，喜好不一样啊。但是我说了，所有的人即便年龄性格喜好不一样，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大众心理学。比如说啊，我们目前国家的机制啊，就像我们现在，以前古代我们是从左到右，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习惯是从右到左。那么这个习惯对于一个人阅览简历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行为心理的影响呢？一会二不会，会不会？肯定会，对吧？你看你怎么知道他想什么，这我们就能知道他想什么。他眼睛在这张纸上面的停留时间，他在这个区域停留的方式，他阅览的时候眼睛所关注到的重点，这个东西跟年龄、性格、性别是没有关系的。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中国人，按照我们的书写方法，按照我们的这个状况，他就会有一定的区分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哈，我们说 HR 怎么看简历，我们来看刚才讲的行为分析，我们的汉字的排序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把一份简历拿出来之后哈，通过哎，这是伊嫂子讲的，都是科学哈，不是在瞎忽悠哈。在 HR 的行业里面，包括如果有些同学将来从事业职场，你们会看到这样的分析。如果你们从事这个 HR 的工作，国外人间机构里面呢，会发现他们通过热点成像，就是我们眼睛的这个扫描区域的停留时间啊，进行这个计分，发现在这些地方成像区域的红点啊，有如下的关系。首先我们看，我们把一个简历分隔成了六块啊，我们把一个简历分隔成了六块，那么这六块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编号啊 ABCDE 哈，这个各位同学都能看到哈。那么在这个 ABCDE 的这个 EF 啊 ABCDEF 的这个图像里面呢，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这个区域啊，它不是按顺序来的，它不是按顺序来的。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对吧？ 其实拿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说一个行为心理，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平时在看的时候，我们眼睛的重点扫描区域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图上的这个视觉区域的感知它？我们在视觉图上面，当你拿到一张简历，拿到一份内容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小说哈，它是固定的这种格式，那种确定的哈。因为当你在看一些我们叫分块内容，因为它会分各个模块嘛，我们眼睛第一停留区是在这张纸的上部，对吧？我们是从上往下看，肯定在上部。但是呢，我们眼睛主要停留区呢，核心区会是在这张纸的中部靠右的地方。听清楚啊，有前提啊。看小说不是这样的，看小说我肯定从左到右看，对不对？但是当区块性内容，就我们每一块内容是不相关的情况下，或者分了不同的这个模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视觉停留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我刚才说了，这是有成像系统的这个科学依据的分析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形成了一个叫视觉区域的分析。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一张 A4 的剪面纸里面，我们看到了形成了我们在这个阅览上面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啊，这样的一个阅览停留区。按照重要程度啊，我们这就按顺序来讲，按照重要程度是 A 大于 B 大于 C 大于 D 大于 E 大于 F。 对，有同学说这是属于快速浏览啊，我们快速浏览一般拿起来一看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哈，当然这个区域不是100%，但是我们解决的应该是叫大概率。这里面行为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当我们去拿一份简历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哈，大家注意了，你去拿这个简历，在一堆简历里的时候，你怎么拿？你怎么拿？不是随便的。你们看上去像随便的东西，一定不随便。对，我们拿的时候一定会是伸出我们的右手去拿，虽然有左撇子哈，但左撇子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影响，很多左撇子其实过得很辛苦哈，他们要遵从我们这个右手为主的人的这个思维，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服从这个过程。所以当你右手去拿的时候，注意了，你右手拿起来的时候，你的右手举出来的时候，哪个区域离你最近？哪个区域离你最近？对，你右手的区域。而右手一般拿完之后举到你眼前，就会先看到我们 A 区的位置，就我们说的中部偏右。所以这是特别是快速浏览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很多 HR 在他们一天要去看的这个简历的过程里面啊，他一天要看的这个简历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只会瞄一眼。你嫂子，我说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看过差不多将近500份简历，这个时候瞄一眼，你看第一眼我就已经决定了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没兴趣，关心不关心，对吧？喜欢不喜欢，印象停留区域。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理解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讲的一个核心基础哈。当我们在行为心理学上理解了这个内容之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些对我们整个过程里面会产生一些，就对 HR 的心里面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了解了这些区域的分配哈， HR 的看简历的这个过程哈，我们很多时候一般在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停留区和利用这个区域的时间啊，我们来抓自己的这个短期印象，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给到你哈，基本上你一不小心就扔到垃圾箱了。那么我们理解这个之后，我们来看，既然理解了这个过程，我们要怎么样？就要来利用，对不对？我们就要来利用它的这种视觉停留区，利用它的关注点。那么在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什么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对不对？我要让他第一眼看上去就能看到我的优点，就能看到我的特色，就能看到我的优势，是不是？对不对？这是我们说 在简历呈现上面，我们理解的他这种心理他状况，我们就得把这个利用起来，这就是心理学分析带来的效应。那么这个利用我们就得来开始进行我们第二部分，这个跟 HR 没关系，跟我们自己有关系了。我们第二部分叫个人特色展示，职位与简历的匹配。你说他停留在这里哈，我们同学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应该穿什么样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呢？啊，告诉我，工作能力，还有呢？优势，还有呢？工作经验，可塑性。你们觉得你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让人家一眼记住吗？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实际上来说哈，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点，你们别忘了 HR 不是来相亲，对不对？ HR 不是来相亲，老板不是来找自己喜欢的，对吧？这个不是点菜，它是带有强烈的职业特征的。你要想，这个叫机械重复的工作。当一个事情进入到机械重复工作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第二个行为心理，叫什么？叫它的思维逻辑，对不对？叫它的思维逻辑。那么这个思维逻辑上面，它第一个要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职位与简历的匹配。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重点啊，像刚刚这个同学说的，我们要展示的有我们应聘人员对于职业的专业能力的匹配，对不对？哎，还有我们曾经过往的工作经历、教育经历的匹配，对吧？当然也有你们说的个人特色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包括我们可以证明自己性格的一些内容的东西。那么在这些内容上面，我们能够展示的无非就这几块嘛，对不对？我们的专业能力的匹配，我们工作教育经历的匹配，我们个人的特色和优势，以及我们性格特点的一些陈述，是不是？那么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让他看到呢？刚才我说了，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心理，就你看一张看两张，我们看东西是这样的，刚开始看有兴趣的，越到后面看的越多越枯燥的时候，你会开始怎么样？会开始怎么样？找关键词，是不是？你拿起来，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对吧？已经不凭兴趣了，它一定要符合我们叫工作的一个特性。工作特性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标准化、流程化啊！回头会跟大家去讲这个职业化的这个标准啊，标准化和流程化。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理解了它，那么我们的这个过程的展示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展示应该怎么去做呢？有很多同学基本叫胡来，怎么样胡来？比如说我们有些同学哈，简历的常见误区，第一，根本不管对方招聘什么职位，胡乱就发简历过去，一有二没有，根本不管对方招聘什么职位，胡乱的发送简历过去啊。有同学说海投，其实有同学说海豚能增加样本量，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它是有两面性的。当你海豚增加样本量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它同时在降低你的效率，明白吧？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同学现在发现找工作投简历石沉大海了？你想想，你海豚你投100封，你感觉是增加的机会，但是你要明白，也许你能找到一个人1%的机会，但你为了这一个人，你要花100封投简历的时间。那我为什么不把这100封投简历的时间投给这一个人，让他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样本量也很重要，如果说我的精准度要高，样本量要多，那我成功率肯定高。但问题是你们现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只追求样本量而不追求精准度，所以根本不管对方招聘什么职位，胡乱就发简历过去，这是你们的第一个误区。第二个，简历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刚才我说你认真做过吗？没有几个打五分以上，都只是一些简单的模板，甚至有些同学简单到只有联系信息而已。我做这么久，我看过很多人的简历是懒到这种程度，而这个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是很多人懒到什么程度啊？姓名、年龄、性别、就读于学校，或者原来就职于单位，然后联系方式，两排，是不是很多同学就这样的？完了没有啊？还有什么？没有其他的。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的人生简就是一个这么，我刚才说的，这是你的脸面，你脸面拿出去就是真的就连擦屁股纸都不如。啊，这个同学说的对啊，因为石沉大海，所以草草了事；又因为草草了事，所以石沉大海，恶性循环。你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顾，你就不要觉得别人会顾你们的脸面了。第三个，我们很多同学啊，我有写，我写了不少，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的简历没有重点，信息混乱，让人提不起兴趣，看一眼扔一旁。看一眼扔一旁，有没有啊？你甚至连自己要呈现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对不对？第四个，完全没有去体现你们的针对性，你们的优势根本得不到发挥。那这么多人，你想想面试都是人，都看到你们年龄而已，有什么区别？你就读的学校，你只要不是985，不是211那顶级学校，不是清华，不是北大，你说你填个学校，填个各个过往，人家看你有什么兴趣？你有什么优势啊？大家不都一样吗？是不是？那凭什么是你嘛？啊？那面试官最后就是采用什么？你要明白，机械重复之后它就产生一种标准化。我告诉你们，很多同学，有一些同学得到了这个面试的机会是为什么？其实你们不要高兴，那表示啊，你是这个 HR 面试官，特别是我特别告诉你们，老板不会，一般是这种下面的这种人事经理这些人啊，他们会去做面试，但做面试的目的你们听清楚了啊。很多同学不理解为什么面试之后就没有音了啊，甚至有些面试就随便跟你聊两句就让你走，他是为了完成他的考核，明白了吧？他有考核，我面试了多少人，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做了多少工作，你也不要把他们都想得特别敬业啊。有时候原子姐姐说卧槽，你不要卧槽，对于他来说你本身就是一张破纸，擤鼻涕的破纸，所以我耽误你们的时间，我是不觉得羞耻的。你本身自己都不在乎自己时间，我耽误你时间有什么可觉得羞耻？我要完成我的业绩啊，我拿你们来当滥竽充数啊！说的一个让你们伤心一点的话，就相当于你们是什么痰盂，就用来吐痰的，把那种垃圾时间，把那种无聊时间进行这种打发。有没有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一直在玩手机的？你说什么啊？啊？哦，行啊，啊，你介绍一下自己，头都不看你，啊，知道了，好，可以啊，有消息我再通知你啊，谢谢啊，对不对？你们还恭恭敬敬的跟人鞠头啊，鞠躬、点头、弯腰、握手、拜拜，是不是还有同学满怀期待啊？面试了，总算有面试了。其实这是一种羞辱，你们明白吗？哎，所以哈，有很多是你们不知道的内容。我们既然说到这里，那同学我们做什么？ 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在简历的阅览的时候，我们说了重点区域出来之后，我们要知道，首先第一个，他在 HR 进行所有简历的预览的时候，他会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分类。一般一个公司里面招人，他哪怕他招第一个职位，一般都不会招一个职位，会招很多个职位哈。他会去看你第一个叫匹配度，这是非常重要，明白吗？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去挖掘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去这个去欣赏你，对不对？所以我只看能不能匹配，这叫流水线作业。在这个时候，你们就像流水线上面的螺丝钉，就像流水线上面的一张张纸，没有任何，他只会看你的裁剪大小，看你的尺寸，至于你是什么材质的，至于你将来会不会泛化新生啊，不重要，跟我有毛关系，对吧？我要最快速的完成我的工作而已啊。还有同学说58job 上面会自动算出匹配度供给 HR， 哎，各位同学，这里面我们讲到哈，这现在是讲简历，包括在互联网上面也是这样，它的数据分析来源于什么？也来源于关键词的抓取，也来源于关键词的抓取。那这个关键词的抓取，你的匹配度在哪里？他一定不会抓把一个学美术专业的人抓给一个什么去搞程序设计的人吧？哎，你看这个人确实说简历要多写关键字，你要明白啊，像58这样的，我们说这种大数据抓取的时候，它叫定点抓取，它有没有可能对每一个人的简历的从头到尾进行不同类别的抓取？不会。你们因为上他的网站要填他的简历模板，对不对？那么在他对应的模板里面，他也会有每一个格子的每一个内容的关键词获取，跟我们现在说 HR 的眼睛在这个上面停留的获取是一样的，不过区别是一个是人为设计的机器人的程序，一个是人的思维程序。其实两者你们告诉我有区别吗？有区别吗？都是人的思维程序。基本知识哈，跟大家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job description， 简称 JD， 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职位说明或者是工作描述。我们去看的时候，记住了，我们去投简历，去看简历，去看职位招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看这一项。因为你看了之后，就像你们说关键词，你写什么关键词啊？我招程序设计员，你写我学过美术，这样的关键词匹配度能匹上吗？能不能？我不管你是人工智能还是这个 HR， 能不能匹配上？所以你要去分析他的职位说明和工作描述，要去分析这个JD。有的人说还不理解哈，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分析这个JD。首先我们把我们现在能够去应聘的大概类型的工作做一个划分啊，你嫂子画得特别粗哈，我不会画得那么细。第一个，我们能够去面试，能够去找工作的类别分主要有三块哈。第一个叫专业类技术工种。什么叫专业类技术工种啊？售前开发工程师，对吧？程序编写这个工程师，对不对啊？包括建筑里面的结构工程师，对吧？项目运营经理，对不对啊？测绘师，对吧？包括我们说的医生，他也分，对吧？内科、外科、中医科、消化内科、骨科，对吧？是不是这样的？这叫专业技术类工作啊，包括教师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职位类别，这都是非常专业的技术要求。第二个叫运维行政后勤类工作，这一些呢是属于辅助性职位工种，在每个公司都有，它没有那么多，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些专业性，但是它不像这种技术类工作有那么专业性。 它更多的是强调跟人打交道的过程，更多的强调的是在这种什么协作里面他们去服务意识的过程啊，你要一定划分他们是属于服务类工种。第三块是什么呢？叫销售市场营销类工种，这种就更简单直接了，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产品销售去卖货啊。因为每个公司，当每个公司所在的行业对吧，所实现的销售方式类别是不同，主要是这三种。当然有同学说现在还有一些新兴行业市场的其他工种啊，那也会有对吧，还世界在变啊。但是呢目前来说主要是前三种啊，新兴类工种那具体要看啊，包括我们现在说新媒体的运营之这个运营官哈，当然我后面会去做分析。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些工种之后，我们自己看职位类别的分析我们要做哪些呢？我们来看啊，刚才说了我们以这个一个新的职位来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经常会去看到一些职位的招聘对吧，岗位的一些招聘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看到上面有如此的描述，比如说啊，某某机构的招聘新媒体运营的职位，我们看到他对职位描述岗位职责的这个描写哈，一，根据项目需要策划并制定部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营策略，策划并执行推广活动。二，制定目标任务，通过活动、社群、文章等手段完成 KPI 考核，建设运营手段，提升用户活跃度。三，具有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取数据报表，分析推广效果并优化。四，参与公司的整体品牌产品营销策划与市场推广。五，负责对外 PR 工作，拓展并维护外部的媒体资源关系网络，与 KOL 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建立媒体档案库。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有这种职位描述啊？有了没有？好了，我就想问几个同学哈，问大家哈，你们看完了之后有几个看得懂的，一懂二不懂？啊，除了这里面我说的 PR 和 KOL 这个专有名词之外啊，上面的四项都是中国字对吧，都是中国字是不是？但是我们却发现，就我们说现在网络的语言说人话听不懂对吧，你说你连这个工作是做啥的听不懂，请问你在这个时候要去做针对性的一些字段的推荐，你们会推荐什么呢？啊，比如说你们要去应聘这个工作，你们会推荐一些什么关键字段呢？你们会怎么去推荐自己吗？啊，来告诉我，有人说营销策划推广方案，好，你要是把这个写上去 OK 哈，回头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怎么答呢？啊，是不是懵啊？你们瞎懵根本就没有个用的，好吧？有的就是这样一个岗位职责的描述，还有一些呢还好一点，还会跟你们再补充一下他的一些要求，对吧？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来看职位运营的一些要求哈。一，中文系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啊，这比刚才好懂多了吧？是不是？二，三年以上新媒体、微博、微信等文案撰写经验，熟悉网络化表达方式，这又能听懂啊。三，文字编辑创作能力突出，能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稿件撰写和伪原创内容编辑 还有同学就伪原创可能不太了解了哈，什么叫伪原创啊？啊，我们造的文编就是趋向于这个啊，不是抄袭哈，这个不是抄袭。比如像李老师，我们不是每天讲那么多课吗？有时候我们要输出成相应的一些内容和文章，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如果去做这个工作，我可能时间就不够了，我们就需要招文编帮我们去完成。但这个完成这个过程，在你的内容上面，它是需要进行文字加工的，说话跟文字是不一样的，这就叫伪原创，但不是抄袭啊，版权还是我们自己的哈。对，整理编排，所以叫文编嘛。啊，四，善于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写出解决用户痛点的文字啊。五，善于捕捉互联网热点事件与话题，对网络语言敏感度高，思维活跃，有创新意识和挑战精神。六，经常混迹于朋友圈、知乎、微博、天涯、豆瓣等各类互联网的论坛社区，有较强的文案自测啊、文案策划能力，能对社会化话题进行发想创作啊。七，有广告公司文案经历或媒体自媒体大号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八，热爱互联网行业，勇于创新，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创意优，能够快速响应社会行业热点话题，对整合传播、新闻传播、活动与事件管理均有深刻的认识与经验。这么讲完，是不是比刚才好懂多了呀？啊，是不是啊？哎，这就算好的一个招聘职位的这一个。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后面说怎么看公司哈，这里面就会看到这样的公司其实它的这种规模化、人性化和一些精准的表达化会比较成熟啊。有些就写了上面那一段的，那这个公司明显从 HR 招聘职位上面来说它就是不人性化。所以你们记住了，进这种公司你们随时等着在这种公司里面会被虐死啊，这是题外话啊。所以通过这个东西呢，我们懂了。但是我说是不是比上面好懂，表示你多懂了一些，但实际你们还懂吗？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知不知道？其实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明白，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好了，刚才伊斯老师不是跟他们普及了一个知识吗？接地。我们在这个例子上面来看什么是接地，大家看到没有？其实在我描述的时候说的时候，在这些文字上面伊斯老师进行了什么样的标注呀？发现没有，岗位职责描述和我们说的这个职位的一些解释，伊斯老师在这里面进行了红色关键字的标注。职位运行里面新媒体运营策略标注了，营销策划标注了，剩下你们听不懂的我都不标注哈。在我们职位描述里面，中文系新闻相关传播专业本科标注了，文案撰写经验标注了，文字编辑标注了，原创内容稿件撰写标注了，文案策划能力标注了，广告公司经历、媒体相关工作经验标注了。是把这些东西一标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JD 对吧，就我们说的这个什么职位说明、工作描述就出来了，是不是？我有没有新闻从业经验？我平常有没有写过文章？对不对？我自己有没有自媒体大号？我在广告公司工作没？你看，如果我不跟你们解释，没有这个接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让你去针对这些的内容去做出自己的一些优势展示的时候，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清楚了？对吧？比如说你没有，你不是新闻系毕业的，比如说你也没在广告公司做过，对吧？这个时候你要去应聘这个职位，怎么样？你总要有相关的。像有些同学我说我都没有， 学生时代对吧，我获过什么作文极端奖，你看对应了没，对应了没啊，我微博有多少粉丝对应了没，是不是，对吧，我现在在抖音上面我有多少粉丝对应了没，是不是一下就能找到一些优点和匹配性来，这个东西有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亮点，就我们刚才说的在你的关键点的呈现上面，人家要看的是这个。 HR 他看那么多简历一看过来什么都没有啊，人，这也说不明白，人对吧，我们很多同学看到这个啊觉得不错啊，我有兴趣，我热爱文学，我想从事这样的内容，希望公司给我机会，我会好好的表现，一早那你这东西有人看吗？ HR 根本不看人，对不对，他一定看到上面的关键词，传播学院的对吧， 4A 广告公司的对吧，微博粉丝十万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得过作文极端奖的对不对，我告诉你 HR 在这个时候我刚才说的机械的效率的执行的，包括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智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络抓取都是抓这些内容，一秒钟的时间啊，各位同学你觉得他还有多少时间去看你们的其他，他如果到每个地方你们总觉得自己写的会有人看，是不是，一秒钟时间他会看多少，他就看这几个字段，他管你有多少诚心啊，他管你没有，我告诉你那个就是鼻涕纸，就是垃圾，你没有对应上就一定扔，知道为什么要投简历出去石沉大海了，一秒钟就扫一眼，对不对，关于接地的内容清楚了没啊，这个能够提高你们面试的这个效率，你们回去试哈，把这个学会了，面试效率提升一定是百分百以上，就一定增加一倍以上的机会，我首先不说你们写的好还是不好，能力有没有，至少你们能抓一些关键词和点的去做对应的时候，你们可以增加的机会就多了啊，这是我们关于接地的分析哈，我们的这个职位的招聘，有刚刚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职位招聘，哎没错，我们是要招这样的人哈哈，这就是意思老师自己亲手撰写的内容和案例哈。那么有了这个，我们刚才回过来看哈，关键点出来了对吧，他的眼睛聚焦点出来了，然后呢你的对应性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要做匹配性，除了内容的匹配，我们还在呈现上面，我们要解决简历嘛，要给他看嘛对吧，要解决呈现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的这个板块里面哈，实际简历板块呈现，比如你们就要去看原来任职岗位策划过的活动或者发表过的文章，个人粉丝微博数量等，你哪怕就是个应届毕业生，在这个地方的展示中也要突出在学校获得过的对应奖项，或者学生会负责校刊策划过校园活动等等内容，就你什么都没有，你编也得给我编一些对应的出来，放在哪个区域啊，放在哪个区啊，放在眼睛的重点 A 区，一秒钟时间决定你的这张简历进垃圾桶还是在桌上留下，对不对，一秒钟时间，你只有一秒钟时间，你们记住了，这个区别非常大，不然就扔了啊，把自己的这种第一个注意了哈，一定不是说哎，我热爱唱歌，我热爱跳舞，我性格活泼，也很同学说这是我的特色，滚蛋哈，这些同学你们滚一边去哈，那他们是个二傻子，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岗位职责，我们做过的活动，我们获得过的奖励，在这个对应，而且要对应我们接地内容去进行呈现，对吧？他招程序设计师，你不能说我美术获过三等奖，行不行？行不行？对不对？应届毕业生在这里要怎么选招程序员？你其实根本程序不行，你在这里面就把教育精力放上去。待会我会去讲啊，学校原来学的是什么 Java for Basic， 对吧？学的是这个什么 Linux， 你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你要写上去我学那个了，学过这个课程，对吧？你就能留下了。至于好不好，面试再说，至少你有面试的机会了。你就是应届毕业生，你就说我学过这个就 OK 了，懂了没？你要有获奖那就更 OK 了，是不是？哪怕你就什么都没有，你看我什么都不是，对吧？我又没获过奖什么，我读书我学过，我们学过，对吧？实际如果仔细一看，你学的是什么？你学的什么专业？人家叫程序设计师，你学什么？新闻传播专业。但是你在 A 区位置， A 位啊，我有人说 C 位是吧？我们不说啊，我们叫 A 位，对吧？ A 位让他看到你学过这个，你可能就有面试的机会，是不是？把一些关键的哈，原来任职策划过的活动、发表过的文章、个人粉丝数量等等，只要是对应项一定要写上。哪怕你就是应届毕业生啥也没有，你要把自己这一项能对上去的要把它标注出来，一秒钟就能决定你的升职。 A 区好了， A 区完了之后，顺带他一看了会怎么样？哎，好像还可以啊，有匹配度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说可以，不是说你好，也不是说你漂亮，也不是说你厉害，也不是说我喜欢，只是说还可以，就表示有匹配度了。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有兴趣的去看，这个时候才真正看什么？看你的个人，对吧？这是个什么人，对不对？你看，哎，学个程序编辑，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时候才会去看你的脸。注意了哈，简历是脸，是面子，那简历要不要露你的脸呢？我告诉大家哈，一个简历上面有照片跟没照片的区别，人啊，又讲心理学哈，人的这种直观记忆里面，人对所有的记忆里面，记住了哈，人的记忆性和关注点最高的是什么？知道吗？最高的是脸部记忆。当然除了一些脸盲症哈，你想想很多东西你是记不住，但是你看这个人看过一次，你就基本上能记得他的样子，对不对？你们自己想想，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人类生存的一个生物性。你可以不认得字，你可以不读书，但是你一定会分辨人脸。你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在进行这个训练，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爷爷，这是姥姥，对吧？我们的记忆中枢里面最强大的就是面部识别功能。你们发现为什么这么说？最弱智的人他也分得清人，好不好？有没有？当一个人分不清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已经什么状态了？这已经就属于这个失智了哈，就没有智商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有功能里面，你什么功能去掉之后，你躺在床上都不能动了之后，你都会认得人。当你不认识人的时候，就已经神志不清了，对不对？注意啊，失忆症它都不能剥夺你对人脸分辨的权利，你只是不记得跟他曾经的过往了。你不会把进来的这个姑娘叫妈吧？你也不会说两个护士进来你分不清谁是小王谁是小张吧？你虽然失忆了，这是基础值啊，这是一个人智商的基础值，人脸分辨功能是一个人智商的基础值，这就叫心理学。所以在这个地方充满微笑、自信满满、仪容仪表干净整洁的照片是一定要的。 你们没做过这个事儿哈，你们拿一堆，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哈，自己登录这个招聘网站，去点击这个简历，你们去随便看一下简历。你们发过十张简历之后啊，随便阅览翻过十张之后，我告诉你，脑子里一定记得是那几张留照片的那几张。你是不是？对不对？而且这里面留照片那个笑得好的，笑得灿烂的，当然也包括长得甜美的，长得帅的，是最容易让人留下印象。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年代，对吧？P 图无罪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对自己修饰一下啊，对不对？让你那个照片看上去就至少不让人讨厌。我不说一定就像这个什么吴彦祖啊，像这个漂亮的、长得帅的、漂亮的人啊，一看就喜欢哈、啊。但别P 过了哈、啊，千万不要P 过了，因为P 过了之后，一看人脸识别系统是很精准的，一看这就是假的。你到了这个程度，假的很假的时候，就会产生厌恶感。你们知道为什么批过了之后，绝大人多数人对那种人很厌恶？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反差。我说了，这是你智商的底线。当你连智商的底线都被挑战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喜欢吗？有人不断挑战你的智商底线，我把自己批的那个，对吧？那样的，你觉得你会喜欢吗？所以啊，不能太假。就比如说有脸上长痘痘的，对吧？这个痘痘因为会消的嘛，会变的嘛，你要把它批一批，对不对？去痘，对吧？当然你自己精神状态也要好，你照相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照片照的比较暗，对吧？稍微批亮一点，对吧？稍微有一点点修饰是可以，不要过了哈。然后我们看完人的头像之后，看完照片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去关注。我刚才说了，找到你的点了，对应职位了，去看你这个人，一眼看到照片，接下来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就会想知道你的姓名、你的年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接下来我就会想知道你的姓名、你的年龄，包括你要应聘的职位啊。在这里面我们要再次强调应聘职位的重要性，因为这是 HR 拿到你简历到这里哈，我告诉你，初次阅览就已经结束了。你们不要认为 HR 会一次性把你简历看完哈，初次阅览就把你留在备选区的经历就结束了，后面再会拿出来选择我们要面试哪些人的时候叫第二次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应聘的职位会对你插到哪个地方产生重要的作用，就对你简历进行分类。而且这个时候他又会回过来再看一眼什么对应下来，看你的个人优势和匹配性的 A 区。哎，你知道这个职位，哎，刚才看到哦，是匹配的哈，然后就会把你插进去放到哎待选区。好了，这个过程完了之后，接下来 HR 会去看什么？知道你的匹配性了，知道你的特点了，也认识你这个人了，接下来就看细部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兴趣，比如说第二次啊，或者要面试跟你打电话，就会开始真的干了。你的工作经历啦，对吧？应届毕业生放什么？实习经历和兼职经历。在工作经历撰写上面要有明确的任职岗位以及工作职责，能够让 HR 知道你曾经从事的工作，一方面便于增强职业化的判断，一方面又能具体了解工作技能，就知道你原来干过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对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在这里应该呈现工作中的业绩，注意了哈，你干这个工作，但是好还是坏呢？对不对？你要在这里面去做一个呈现。当然有同学干的不好的，你也捡好的去写哈。但是这个呈现，比如说，哎呀，我很优秀，啊，我人气很高，对吧？啊，我跟同事们相处都很和谐。你们觉得这样东西有用吗？啊？有人说有用。我告诉你，同样啊，讲心理学， 大家看过小说吧？啊，大家看过小说没？啊，都看过啊。我想让你们现在作为看过小说啊，就我们作为人一个基准来回忆一下小说，你们记得什么？现在马上脑子里面跳出来的是什么？如果写小说，我写他们俩很相爱，很相爱，很相爱，你是不会有印象的，对吧？如果说他们相恋了8年，你记不记得住啊？人的记忆哈，刚才说了，脸部识别，这是我们的基础智商哈。然后在我们的记忆点里面，人的记忆经常能够记住的叫数字、标号和符号，对不对？所以当你业绩去体现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什么我干得好，我什么这个人没用，对吧？这话就算他真能记住，他一看也记得，看得多了都是套话嘛，你这么说呵呵，对不对？冷笑一下，谁信你啊？什么叫记忆深刻？你记住了，我们在做简历给人家看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往他脑子里面塞东西，对不对？我们讲这个课程干嘛呀？简历让他看到，我不断不断的往他脑子里面塞东西，就像你嫂子，我跟你说，要不洗他的脑，让他忘不掉你，对不对？独特的东西，你们老想着，哎，我有什么独特的？很多同学老想不出来有什么独特。什么叫独特啊？素质就是独特，这是区别于其他的，对不对？业绩排名第一，对吧？记忆性有吗？有，但是这叫强调。有好多人都会说我第一啊什么的，你要在后面再加一个，就记忆更深刻了，你就跟人家不同了，都是业绩排名第一。你说你完成率150%，是不是简单粗暴啊？注意了哦，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你们会发现有用没用啊？有用没用啊？有没有用你们自己知道。我很明确告诉你，这就叫心理学上的洗脑。我已经强奸过你们的意识了，什么意思啊？业绩排名第一，完成率150%，你们过了今天，到了明天，这个礼拜，你们有人忘得掉我跟你姓？有没有谁想跟我挑战一下？这就叫强奸，这就叫跟你增加意识，这就叫独特性，把你的东西灌输到人家脑袋里面去，是不是都记得住了？所以在这里面，工作中的业绩呈现，你完成，你哪怕就是说你没完成100%，你就是输个数字95%，他都会记得你，明白吗？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做一些相对应的叫横向，因为有些人数字不高嘛，我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横向对比是什么？同职位的，纵向对比是什么？公司或者是行业类的，对吧？一对比，你这个数值就更突出了，它就基本上是被你死死的摁在他脑子里了。其实如果有一个更优秀的人，没听过易思老师的这个简历课程，他照着里面写啊，我很厉害，我排名第一，对吧？写了一堆，然后你呢，其实玩意远远不如他，但是你把这个数字一写，我告诉你，到最后你面试的机会，HR 对你的印象，所有人对你的印象都会是你比他强。为什么？因为人接触嘛，不是长期接触嘛，第一印象我一定记住的是数字。像小小110说部门业绩霸王，这个人家记不住。当然他这里有个霸王跟人家的点不一样，可能也加强了记忆，但是一定你再加上跟业绩的数字 对比性，对吧？你会发现这个记忆太可怕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第一和150%这个东西你们根本就忘不掉，我们估计过10年你们都忘不掉，是不是？比如说你哎，这个同学说健身顾问，对啊，健身顾问啊，我对吧？我会很好的控制自己均衡营养，我这些东西不重要。你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体脂率6%，是不是觉得很牛逼啊？一下就记住了。有的同学说，哎，我们做不到那么牛逼，我体脂率16%。那人家也记住了，人家说我很健美，你体脂率16%，其实你是个胖子，但我记得住就是你。看简历吧，我还没看过你呢，对吧？你说忽悠嘛，我就记住你了，对不对？这我们说的哈，在 C 位我们看到核心的具体内容的时候要去呈现，这个呈现是我们在他脑子里面去撬开他的那个记忆开关，不停的塞东西进去，明白？这个没有人能抗拒的啊，这就是心理学最强大的地方。我们说的利用的是什么原理啊？有同学听过的这个粉红大象的原理，对不对？这个粉红大象原理跟他撬进去，把这个记忆塞进去，他就忘不掉。然后最后我们在 D 区讲完工作经历，我们在 D 区要去讲自己的教育经历。在这里面哈，为什么把教育经历放在这里呢？因为绝大多数同学哈，你们一定不是名牌院校毕业，除非啊，注意了啊，除非你是毕业于一类院校重点以及对口专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OK， 你把你的教育经历拉上去放到 A 区去，对吧？匹不匹配我告诉你都不重要，清华你往那一放永远记住了，对不对？马上就放下这份简历，北大马上放下，一定留住，是不是？除非你有这个优势，你这我刚刚说了 A 区永远是优势嘛，你跟人家对比当然要专业对口，对吧？匹配性要高又有优势，你一下子会发现自己就马上胜出。如果你们是拥有专业技能的同学啊，在这里可以把拥有的专业职称证书以及掌握的语言等等也要放到 A 区啊，只要有专业的这种对应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强调是整体上一定要保证 A 区对应的优势突出、职业符合度高的要求。D 区就如果你没有什么，你教育经历没什么，你就往下放，对吧？简单一点，哇，就读于什么这个什么工程学院啦、啊，就读于什么这个职业院校啦、啊，对吧？这些东西不要拿出来说了，反正放下面，希望他也不会看，对吧？但是如果你有好的，一定要放到 A 区去啊，好吧？A B C D 七字形结构讲完了，你想想，按照我这个思路 ，HR 现在是什么状态？记不记得助理的？啊？记不记得助理的？我不敢说你是最优秀的，至少呢，在一记泯然众人矣的这个人群里面，你还是有比较突出的。对吧？我说了，心理学它逃避不了那些它想逃避的记忆点。那么讲完 D 区之后，我们来看不是那么重要的 E 和 F 区，其实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做文档啊。那么 E 和 F 区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不那么重要的？看的时候不会那么认真的看，但是它也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后续第三阶段跟你进行联系，对吧？在E区里面，你们要去放自己的联系方式，个人头像下面其实应该就对的是联系方式了，对不对？联系方式务必要详细清楚，电话呢最好留两个，为什么？万一不通呢？万一没听见呢？对吧？万一信号不好呢？万一手机掉了呢？对不对？你要保证自己能够 anytime 都 stand by，对吧？什么时候都要准备好啊！一个可以留家里住宅电话，或者你们现在没有住宅电话，你们留下父母或者朋友的手机，对吧？保证这种通知啊能够及时的到达。另外 ，email 和 QQ 通信地址都应该留， 因为现在企业的通知方式已经不局限于电话，现在电话使用越来越低频率，对不对？所以 email、QQ 通信地址都应该留。至于微信呢？注意了啊，有同学留微信，我想说微信一般属于私人范畴，对吧？很多公司它是不会用微信去加你的 HR， 所以呢，你们可以不留啊，可以不留，你愿意留也没什么所谓，反正就放在最后一栏就行了啊。啊，一区详细的方式能通知到你留完之后，那么 F 区用在什么？用来我们在最后阶段时候跟自己添砖加瓦。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设置手上有五份简历，他今天的时间只能够面试三个人，你们告诉我这个时候这个 HR 这个老板这个面试官他会干什么？他会干什么啊？这个时候他会干什么？他会开始进行对比和筛选，对不对？对比筛选的时候他就又要去挖掘一些新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重点开始去看一些原来不太怎么关注的地方。所以在 F 区你们要去补充一些 ACD 区域以外的个人信息，对吧？比如说前面你唱歌跳舞跟这个没关系，你打篮球跟这个没关系，对吧？你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跟你做程序员没关系，你这个是原来跳芭蕾得过这个奖，跟这个你去做美编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些公司他要这样的人才呀，多才多艺的人肯定是比那些没才没艺的人要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去补充一些除 ACD 区域以外的一些信息。这个时候特别在他们面试环节的时候，对吧？刚才那些流程性的东西看完之后，他们就会很有兴趣去挖一些个人的特点。为什么有很多同学面试的时候 HR 跟你问完啊，你做个自我介绍啊，哪个学校的，薪资要求待遇多好什么之后啊就没有了，好了，知道了，会通知你。为什么啊，我看完了啊，知道了，以后通知你。为什么？因为那都是流程和机械化的事情，你自己没有给人家记忆的点。你们会发现如果在这个 F 区里面他看简历的时候看到，哎，你参加过什么比赛，你会发现在聊完之后，因为每天跟人家聊重复的内容是很枯燥的，所以他一定会对这个了解，哟，你还会跳舞啊，是不是？有人面试的时候写了这个东西就有这个说法，有没有人写完这个之后就有面试官提问的，有没有？哎，你还会跳舞哎，哦，得过奖。哎，其实甚至有的这个喜欢讲的这些人还会告诉，其实我以前也跳舞，对吧？你看你的机会点就来了，所以这部分内容在那个时候就会发挥充分的作用啊，对不对？而且这也是跟他去增加他脑子里面对你的印象记忆点的过程。当然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一部分不能够完全去展示自己，有一些公司的这个面试里面呢，你们可以最好给自己做一份单独的个人简介，这个就不是前面的这个简历了哈，简介。这个简介呢就要偏文艺化一点，偏情感叙述描一点，就我们去增加这个，因为刚才那个 F 区就豆腐大那么一块，我们一张 A4 纸放不下多少内容，对不对？你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些发挥，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些夸，少少夸张，不要太夸张啊，可以让自己去增加这些我们可以沟通交流的点和增加自己砝码。所以你单独做一张个人简介啊 ，F 区做个引申，然后后面附一张这个转介，哎，他就会认真的去看哈。通过文字性的描述，我们说个人简介怎么来做？通过文字性的描述，让自己在后面几个人选的时候，我刚才说五选三，对吧？三选二，二选一的时候，或在这个时候 PK 啊，我们就能占领先机。 让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去增加砝码。那么 HR 通过筛选简历的时候，直观通过前面的一页简历对你建立初步的印象，在最后的这个环节里面，更多是会通过个人的简介来做参考，明白吗？看你的性格，看你的这个表现，对吧？所以个人简介呢，我们遵循的从个人性格入手，对吧？什么尊敬领导，什么好，我这个人平时在学校里面我是特别这个活跃的，我是文艺积极生啊，你看我在学校参加过什么校的这个什么舞蹈队，然后我们带领同学学校到哪里去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去体会到大家团队在一起去奋斗的那种感觉。很多同学，很多小姐妹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对不对？都彼此不舍，对吧？你看这种个人能力介绍，为能力背书的经历说明，到个人才艺展示，然后是我们跟团队相处以及他人对你的评价，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简历里面你不会去写别人的评价嘛，但是在个人简介的时候去写，对吧？这个时候肯定写好的写嘛，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简历里面呢是不能去表述你自己的这个叫远景抱负的。你们在这里面如果在最后说完这些特点之后没啦，怎么说？再加入一段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愿景需求，对吧？这个东西人家就会看到你是有追求、有抱负、有自己的理想、有过程的，那总是会觉得这种人是比那些没有的人要好很多吧？明白了没？这个不是我们简历的必备部分，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保留这一部分啊。好了，简历简介完了，我们来看，那么好的简历，对吧？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像刚才那样做，那叫四平八稳。如果说你们还要有出彩，要再去做个性化的简历，在这里面哈，这就没有标准了哈。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思路，对吧？行业化个性简历制度，这就相当于我们去刚才我说了，投100个职位，不如你花精力去投一个精准职位，为这个精准职位去做出相对应的精准内容的简历，就会让你叫什么事半功倍。那么什么是这种出类拔萃的好简历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哈。第一个，大家看到这张图，你们觉得这是什么？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啊？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对吧？这是亚马逊的网站，这个简历的作者呢，他想去亚马逊，然后他就用利用亚马逊的这个网站啊，这个懂技术就知道，利用他的脚本自己复制了一个，虽然就离线的一个这么一个离线的这么链接，可以制作一句类似于亚马逊的这么一个网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过程像卖商品一样的标榜成一个自己的简历，这个创意非常好，而且针对是亚马逊的这个专职的投递，对吧？利用这个方式，这就让你的面试官第一个很强的记忆性，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忘不掉，对不对？第二个，在这里面该填的，像是我们商品内容都填了，对吧？他对你的详细了解，他也可以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他会知道你技术水平是什么样，同时还知道他来投亚马逊，他有诚心，不光是有诚心，而且看到了他对于亚马逊公司的了解。人，我们叫人是择气味而什么在一起，这个东西就是一定会引起叫所谓的叫气味效果。跟大家讲一个哈，这个私货哈，你们知道阿里啊，就马爸爸公司面试最后一个环节是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啊，阿里的面试很有意思啊，最后一个环节是特别有意思的，有同学能猜一猜吗？ 唱歌，哈哈，有创意啊，演讲有创意，问问题啊，聊人生。哎，聊人生这个东西呢是比较靠谱啊，但是呢这叫形式。阿里的最后一个面试环节叫闻气味，叫闻气味。这个闻气味是谁来闻呢？是跟你的这个职位完全不相干的其他部门的啊，也不是你这一次的面试官，就这么一个或者两个甚至有时候三个来跟你聊天，有的没的瞎聊，这叫闻气味。因为一个公司你做久了之后啊，我们说企业有企业文化，对吧？阿里的这个武侠文化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哈，进去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对吧？像我叫伊斯啊，这个马爸爸叫什么？马爸爸是叫什么？有人知道吗？啊，也问，哈哈不知道聊的你们自己上网去搜哈。杰克马那是那个，那时候那个啊，清风一样。在这里面哈，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企业的一些，我们叫，因为在一起久了都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标准行业的一些术语，养成的生活习惯和各种方式都会趋于一致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叫气味的文化。这个气味不是身体上的气味，是你行为上语言表达，他们要去找你这些性格和行为上面的特质。有些人是完全不适应的，对吧？人一闻上去你这个人就是那种，对吧？一闻就你是国企，对吧？那种慵懒，对吧？那种说话的那种，对吧？官腔，对吧？这种你说融进来他觉得是不合适的啊。有一些啊，这个是属于这种什么特别做过这种传销，做过这个保险的啊，特别激昂，对吧？特别那个，哎，你不要以为马云他们会喜欢这种，他们也不要，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像他这个个人简历，就把气味、把企业文化、把自己特点、把这种印象深刻的点都给抓住，这是针对性的哈，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吗？啊，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看过，你看得懂吗？这就是什么？哎，有人说编辑器代码啊，对，这是程序代码。但是呢，如果学过编程的，就像你学过英语哈，人家写个英文英语的这个自我介绍一个简历，你是看得懂的。学过编程的，他们也是能够看得懂这个语言的。但是这个说完了之后，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非常的直接？就像我刚才说匹配性上面的这个匹配性。就是顶级满格，如果顶级满格是100分，他这个有些200分，对吧？你还在那里写我知道什么语言之后，这就实力嘛，对不对？这就是语言嘛，这是我的能力嘛，匹配度完全吻合，就跟你已经写好了，对不对？简单明了直接并且高效，特别的出类拔萃啊！如果要招技术人员，你一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哎，确实不错，对吧？跟其他的这个庸俗货一比，对吧？是不是感觉一股清流啊？这是典型，而且这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气味也对了。程序员哈，我们说的程序员，这个气味里面都是不善于言辞，不善于包装，不善于去做这些技巧，所以他们要用自己最极简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所谓的这种呈现。而这个呈现就是最对程序员气味的，就他们看完之后就会看得，我告诉你，他们看完之后看得叫起鸡皮疙瘩，会很喜欢，对不对？你想一个人给你的东西，第一匹配度高，第二简单扼要，第三视觉冲击力和喜爱程度都是满分，你告诉我 你还有理由拒绝吗？像这种简历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再面了，直接留下，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啊，好简历。第三个例子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手办摄影哈、啊，其实这是一个简历，他把自己的个人形象做成了你们所说的手办，然后把自己的作品、摄影作品和这些东西啊，做成了一个图册。他面试的肯定就是设计类岗位的这些工作，对不对？你们说还需要有其他的说明吗？啊，还需要有其他的说明吗？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的，针对性强不强，目标性清不清楚，对吧？能力展示完不完整，性格特点够不够鲜明，就跟刚才程序员那样，这都是针对性的，能够把自己能力特点优势一步到位的展示，是不是？这种好简历拿到手，对吧？要了，气味也对了嘛，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人嘛，是不是？第四个简历，哎，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肯定知道这是简历，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最上面这个头像的小姐姐给 HR 给要面试官他们发送的一个什么呢？不是简历的简历，是一个什么完整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一共有13页，一共有13页，全篇内容没有提自己任何字，是关于国际的一些，就他应聘的一个是好像是一个调研机构的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首席记者还是什么之类的岗位啊。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匹配度高不高？告诉我，对吧？能力展示有没有？告诉我，对不对？个人的职业习气、个人的才华在这里面全部进行完整的展示，还需要说太多吗？对吧？你看 HR 对他的评论直接告诉了，这是我见过网申就网上申请的简历里面最好的一份，对吧？为你的才华而倾倒，我不是这会儿就安排面试，是不是？这就是优秀的简历。所以我像刚才我上面说的是套路哈，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去完成这样的工作，但是需要给你们去开启这样的思维，去开启这样的眼界，告诉你什么是好的啊。同时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是按照心理学，按照我们面试官怎么样去跟他增加他们大脑里面对于你的记忆点，对于你的兴奋点，对于你的关注点啊。讲了这么多简历 OK， 我们知道怎么做了。那么刚才我说了，简历会做了有用吗？你以为你做了简历就一定有人看到吗？不一定。最后一部分我们要讲叫简历的标题，投递的标题让简历露出。简历写好了怎么发给人家，发什么样的内容很有技巧。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个反面例子，我们很多同学投简历是什么？姓名加简历，比如说郭德纲简历，对吧？原子简历，对吧？甚至原子同学投的简历就是原子两个字，有没有？是不是？哎，有同学说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标准的，这是最高效的，这是最精准的，还要说什么嘛？ 对不对？大错特错。现代化生产作业的方式，我们打开邮件打开这些信息的时候，说句实话，非特定人群在海量数据中，网友什么兴趣去点开你的？我告诉你啊，我原来在这个招聘网站筛简历的时候，像这种简历我就点，而且是随手点。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他发过来那个就一条一条很密码，字又很小，眼睛看得痛。大家看电脑看过没有？对吧？白屏幕，然后中间一条一条，怎么这个是不是看得痛啊？我就隔着屏幕远一点，反正这是谁姓名，我姓名跟我招聘职位没关系啊，我也懒得看，点一下。有时候因为这个戏嘛，一点跳过了谁，我都不会往回再点了，跳过就跳过了，对吧？你命不好而已，对吧？随缘佛系。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行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行为。所有 HR， 你想当这个数据量特别多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但是有一类是一定会打开看的，什么？标题要标注好你应聘的职务，姓名加职务，姓名加应聘职务。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哎，你是认真看我们的，会引起我的注意，对吧？然后我知道你要应聘什么职务，我看看你符不符合，对吧？因为我毕竟在干这个事情嘛，这个针对性特别强的，符合度比较高的，会提升我的效率，你明白吗？我本身就要找这个招这个职位的人嘛，然后你又特别精准的把这个职位标出来，我就会看你是不是符合。因为剩下的我就会觉得，哎呀，那些人都是反掉海头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一类是一定会点开看的，因为我不想错过呀，而我也花了时间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标题露出上面，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姓名加应聘的职务，这才表示最起码你用心了。第二个，给人他是选择上面，他一定会选择这种针对性比较强的，也能提升他的效率，增强他心里对你的信心。同时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你是真的认用了心的，真的认真的，对不对？这标题上面啊。然后第二个，你们附送的简历呢，有很多同学还在邮件里面发一贴或者什么，你要记住啊，简历是要存档的，甚至有的时候要面试要打印的。我们有很多同学啊，甚至用一个什么，不是 Word 呀，直接用一个剪贴板，就我们现在这个 Windows 里面最简单的那个什么字体板，发一个简历，有没有？有没有人这么干过？啊 ，WPS 其实跟 Office 是一样的哈，我说的是剪贴板。你看蔡瑞新曾经干过。你们要知道哈，现在电脑对吧？你们发过去的，请问你啊，你那个剪贴板用平板能打开吗？啊，能吗？能，但是会拉得好长，你的屏幕上要去拉，又格式又不对，对不对？像现在 Windows， 从现在有人还用 XP 没？我不知道还有人用 XP 啊，还有用 Win 7。Win 10，对不对？还有手机 Android， 你们各种打开方式，你想想，人家一打开就是一堆乱码，或一打开马上就关，对不对？现在兼容性最好的用 PDF 格式，明白吧？这个是最稳定的，在我们现在所有终端设备上面，这是教你们真实的技巧啊，在我们所有设备上面 PDF 格式打开的流畅性是最好的。听懂了吗？发邮件的内容，有同学说邮件还要内容，你们发邮件是不是没内容的？或者直接就在上面复制一下姓名简历。记住了哈，细节处见真章。现在绝大多数，你们看吧，任何行为脑子思考一下，绝大多数邮件一点，它是上面一排都是什么发送地址啊，什么这个标题啊，简内容，然后中间这一排可能会显示它的一个附件，但是下面会有一个巨大的框，那个框里面是什么？是邮件内容。你们说一点开那个框就是个空白，你们舒服吗？你们喜欢吗？你们高兴吗？你们接受吗？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写个内容，尊敬的人的语气，对不对？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谁谁谁，对吧？ 我是郭德纲，我就读于对吧社会大学对吧相声专业对吧，我有这个说谎不脸红对吧吹牛不打草稿的专业能力，并且有过在这个春晚对吧讲相声的6个月实习经历，我希望我完全能胜任你们这次吹牛逼大使的岗位，希望你能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对吧，附件是我的简历，期待你的回复，手机邮箱电话，是不是你们还要想啊，他突然想起来要找你简历的时候，一点开你这里就有手机邮箱联系电话，是不是人家就很方便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看你们经常做了些什么事情，我问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写过这种邮件内容的，一二没有，我预估应该是90%以上没写过，来大家都回答都回答哈。所以哈这些内容哈一定要写，一打开他想不看都看不了，就我刚才说的，就哪怕我不算别的尊敬啊这些吹牛逼的，你想想把那个邮件一点开，下面一个巨大的空白，跟一点开下面就有你的介绍，就有你的这个电话，这个是不是又增加了一次往他脑子里面塞信息的机会呀、啊、是不是一刷不是洗脑，洗脑嘛，这就是洗脑，你们跟这个面试官洗脑，不要觉得他是圣人，我们只要做到了人的性格里面，我们说心理学上面他无法抗拒的东西，他再强大他也无法抗拒，对不对？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发送时间，是不是有很多同学忽略了这个点？我们来说哈，这就叫行为心理学，刚才说大众心理学每个人都这样，行为心理学是什么？我们有作息规律，一般职场人士的工作都是相对固定的，对不对？所以像 HR 收简历时间一般集中在什么呢？早上来了先准备其他的东西搞一搞哈，就开始收简历，这每天第一件事情对吧，上班9点左右收一批啊，这个工作刚开始，然后呢基本流程工作开始第一项或第二项之后啊，这个时间段收取的精力啊，收取的简历啊，是最有精力而且最有耐心而且是看得最认真的时候，对不对？那么第二个阶段叫中午午饭后或者下班前的第二批，一样是上班前对吧，休息完了这个时候精神也比较饱满，也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个属于基本工作的这个疲乏期，然后也有一段时间空隙去做手头的事情啊，但基本不会去做复杂的事情，所以只会用来处理这种叫流程性的工作，就说简历这叫流程性的工作，不要动脑，反正机械的做对吧，然后最后下午下班对吧之前收第三批，有可能他加班有可能不加班，反正就是在最后走之前他会收一批，因为这个时间呢是白天很多时候看完了不满意对吧，筛选出来名单还不够需要补充资料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你的机会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记住啊，永远刚才说了啊，最好的是早上的时候，我们说早起鸟儿有虫吃，就这个道理，你每天最好简历呢，因为邮件发送当然有时候有定时发送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们反正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们要记住了，大概早上8:30左右发出的邮件是最容易被浏览到的，因为邮件的排序方式也是在后面的在前面显示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剩下的中午2点和下午5点会是一个补漏的阶段啊。所以啊，你这个学会用什么时间发也会决定了你显露出来被人看到的过程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做一份好的简历对吧，其实不重要的是我有什么样的内容，我刚才讲完之后大家发现没，并不重要你是有多么牛逼，而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简历的呈现能够用符合心理学的特征去让 HR 让老板让面试官他们看到，让他们喜欢让他们记得对吧， 所以好的简历并不是你是清华毕业的，并不是你会有各种本事和能力，而好的简历往往是敲开应聘单位大门的敲门砖。我们如果在这种时候能够去认真对待，分清楚这中间的秘诀和技巧，对于我们去争取这个面试的机会，对吧，对于我们迈向成功的阶梯是事倍功半的啊。希望这一堂课能够帮助大家啊，提高自己的简历制作水平，同时也能让大家从中认真的去看待一份工作，发掘自己的潜能，真正找一份好的工作，好吧。这个听到这里哈，内容干货够不够干啊？技巧够不够多啊？精准性够不够强，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职场课程不是跟你们吹牛的哈，啊，会有录音哈，不用着急哈，后面的都会是以这种形式。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关于简历制作讲到这里哈。其实我原计划时间不能讲这么久的，因为我要跟你们回答问题哈。我原计划就像这些内容应该尽快在一个小时左右跟你们结束。今天为了开课，跟你们把前面一个课程讲得精彩一点，内容讲得仔细一点啊，多花了点时间。接下来关于这些问题哈，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问答环节，好吧？如果觉得我们课程不错啊，欢迎去怎么样报名我们的课程啊？报名热线23571154和33930142555。我们目前啊开辟的 VIP 收费课，除了职场蜕变之外，还有我们的什么立体思维法、结构化社交、恋爱心态的课程。觉得伊思老师水平不错的啊，欢迎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啊。报名热线23571154和33930142555两个 QQ 号，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个人微信号 i-think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我们的微信个人号啊，跟大家互动答疑解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直接搜索五个中文字，凡事都有解啊，凡事都有解啊，事是事情的事，什么事情都有解决途径啊。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凡事都有解课程组，更多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 31972549，帮助我们去推广课程，让更多的受益，也让自己在这里学习成长和提高啊。没错啊，刚才有同学说的，我们这个前面的职位发布，这是我在最后要说的，这是我们对于我们文编啊将来想要去招聘这样的人的这个需求。当然啊，这个是最高标准啊，你们目前只要有兴趣，我们都愿意去培养你们。同时啊，我们也在招聘我们的这个美编啊、程序应用开发设计等等各方面人才，只要你们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你有这个决心啊，我们都可以来跟我进行联系，好吧。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伊思，今天职场课程第一节先到这里，理论部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微信正式问答环节，拜拜。